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领导微表情，员工读心术，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，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，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开会受批评，是当场申辩还是保持沉默？我曾经在北京一家培训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，职位是总经理兼人事部经理。有一段时间，公司准备上一个很大的项目，为做好这个项目，策划部员工加班加点写前期策划方案。可当他们将案子交上来后，我并不满意，于是召集相关人员开会。我点名批评了刘小燕。这次案子写得最让我头大的就是刘小燕。作为一个资深策划，写的案子中竟然有很多错别字，而且语句不通，简直是小儿科的错误，连基本的文字功都做不好，又怎么让你的案子打动他人？以后再写这种水平的案子，你不用交给我，直接扔垃圾桶得了。刘小燕在公司工作五年了，算得上是策划部的资深员工，平时工作很敬业，策划能力也相当棒。公司很多大型培训活动的策划方案都出自他手，而且多有新奇创意。我知道当着策划部全体员工的面子批评他，他会很不高兴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他对我的批评反应特别强烈，竟然当众申辩道：您这个案子是周五交给我们的，要求我们下周一交稿，时间太紧了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加班，好不容易将案子写出来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可您却一下子把我否掉，您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我知道我给策划部的员工写案子的时间紧，也知道他们在短时间内交给我案子很辛苦，也肯定有不足之处，可听到刘小燕如此申辩，我心里还是十分不爽。作为上司，我希望我的下属面对我的批评毫无怨言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而不是当众申辩。如果所有员工都像刘小燕一样当众申辩，我这个上司的绝对权威何在？又情何以堪？所以一个月后，公司进行人事调整时，我将刘小燕调离策划部。开会时，职场人士避免不了受到批评和表扬，但如何面对领导的批评和表扬，则关系到职场前程。面对表扬，以谦虚的态度对待，就可以万事大吉了。而如果面对批评，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经常参会的上班族们，要想正确地面对批评，首先要明白，职场生涯跌宕起伏，受批评是正常的事，要以平常心对待。其次，要有淡定的心理。开会时，不管老板还是上司批评你，只要是善意的批评，就事论事的批评，都要诚心接受，并且把他们的批评当作提高你能力的垫脚石，千万不能因为他们批评你就对他们记恨不已。当然，如何对待领导的批评还要看领导的个性，因人而异。一，如果领导是权威型的，他们批评你是想小题大做，拿你当反面典型来显示他的权威，那么在他们批评你后就要保持沉默，否则就是不给他面子，等于给自己的职场铺了一块绊脚石。二，如果领导是平易近人、胸怀坦荡的开放型领导，当你认为你受的批评有失公正时，可以当众申辩，你也可以选择会上委曲求全，会后与领导沟通。三，如果领导是严厉型领导，他们对下属要求非常严格，即使下属犯一个小错误，他们也会对其严厉的批评。对于这类领导的批评，即使感觉批评不公正、不合理，甚至过于夸大，也不要对上司怀记恨心理。四，面对上司的批评，无非是当众申辩或会后沟通。 不管会后沟通还是当众申辩，都要语气平和，婉转地说出你的想法，不可声嘶力竭地与领导据理力争。要知道，会场永远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在会场上，你要明白的第一条原则是，老板永远是正确的。如果老板错了，也请参照第一条。五，康奈尔大学的贾斯汀·克鲁格和戴维·邓宁经研究后发现，工作表现在平均水平之下的员工往往意识不到自身的不足，并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。他们甚至不理解为什么领导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，因此会将他们的批评视为人身攻击。如果你的领导习惯在开会时批评人，那么你要在平时努力与他搞好关系，或把工作做得滴水不漏。同时在开会前自己想如何发言，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可事先与领导沟通，主动提出让他帮你改进具体工作，这样就可避免在开会时受到批评。人在职场混，哪能不犯错，哪能不受批评？受批评不是你的职场末日，受批评时既要接受批评，又要保持淡定，要以平常心对待。至于保持沉默还是申辩，则要见机行事，看老板个性行事。受批评最保险的应对方式是坦诚错误或委曲求全。如果感觉所受的批评不公平，也要婉转地说出你的想法，点到为止，切不可据理力争。要知道，会场永远不是有理就能走遍天下的地方，在会场上，老板永远是正确的。不懂发言时机，你就死定了。小薇刚刚走出校门，是不折不扣的职场新人。七月份通过招聘，小薇以及另外几名应聘者进了一家公司。为了表示欢迎，公司特意开了一次迎新会。迎新会上，主持人先请公司的张总讲话。张总讲完，清清嗓子说：新人来说两句吧，我看女士优先，就从小薇开始吧。张总的话音刚落，小薇就站起来了，说道：好吧，我是新来的，什么也不懂，希望张总经理以及各位同事多多关照。说完就坐下了。坐下后，小薇发现张总眉头皱了一下，小薇心里就是一沉，看来自己的发言有问题。那么其他人的发言，老板会有何反应呢？他静静地观察着，发现他之后那位新同事发完言后，老板点了点头，而经理则露出赞许的微笑。看来自己的讲话没什么动人之处，自己是不是发言早了？过了不久，他所在的部门又开会，这次他变聪明了，他挑了离部门经理远一点的位子，而且是倒数第二个发言。本来他想讲很多话，可发言时他却感觉无话可说，因为他想讲的几点前面的同事都已经讲过了。他讲完后，经理与同事都没什么反应。第三次还是自己部门开会，他本来想早一点发言，可经理刚说完，同事小马就站起来先说几句。小马发言后是小赵发言，小赵之后是小孙，轮到小薇发言时又不知讲什么好了。最后做会议总结时，经理依然是表扬其他同事的发言，对小薇的发言是忽略再忽略。自己的发言为什么不能让领导另眼相看，不能赢得他们的青睐呢？职场开会发言，很多人都有小薇这样的纠结与烦恼，不知自己何时发言。说得太早吧，领导不一定能记住，或者自己想的东西不如别人有创意。说得太晚吧，自己想说的都被别人说完了。选在中间发言吧，领导听累了，听烦了，也难以记住自己说的。可见，职场开会发言的时机与顺序很重要。开会是早发言还是晚发言？说得早最主动，说得晚最保险。到底何时说，则要见机行事。一般公司开会，发言顺序基本上有固定的模式，基本是公司里几个重要的部门领导和员工先逐一发言， 属于后勤之类的和不重要部门的领导员工则依次后排。一、核心成员习惯率先表态。在某决议形成前，公司的核心成员习惯率先表态，而他们的意见往往会决定整个会议的走势。二、资深员工屈居第二。在核心成员表态后，接下来发言的多是资深员工，他们会针对先前发言者提出的意见做进一步阐释，或是赞同，或是委婉地提出不同看法，但不会反对核心成员提出的决议。三、接下来发言的是职场新人。由于之前领导和资深员工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此时新人的发言多是跟风了，很难再提出有新意、与众不同的见解，从而容易给领导和同事留下敷衍了事或态度不端正的印象。四、最后发言的多是老大。一般来说，在一些会议结束前，多是公司的领导、大老板对整个会议进行总结，并宣布最后的决定。发言的时机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潜规则，没有明文规定谁先发言谁后发言，可很多会议的流程却如此安排。开会时，无论职场新人还是资深员工，想在领导面前很好地表现自己，一定要先了解发言的这一时机潜规则，然后设法把握好发言时机。一、何时发言可量身而行。开会的时候要搞清自己在企业的位置，自己在团队里究竟占了多大的权重，自己的意见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。如果你是职场菜鸟的话，尽量选择中靠后发言，这样就能避免与前面发言出现雷同的东西，同时又能表达自己独特的想法，从而让自己的发言与众不同。二、主动寻找发言时机。职场新人如果碰到自己不懂或不确定时，就要把嘴闭得紧紧的，不要发言。但是当自己有好的想法时，最好主动要求先说，绝不错过良机，这有可能会让领导另眼相看。想发言，先用肢体语言告诉别人你要发言，如举手或使眼色给主持人。但是如果其他人霸占了所有的发言机会，你就见机行事，等发言人调整呼吸时迅速接上话头。三、何时发言也要见机行事。如果是一般枯燥无聊不容易出彩的会议，最好是不等领导点名便主动要求先说，免得轮到自己时无话可说。如果你对自己的发言相当有把握，甚至感觉比其他人的发言都精彩，那么在开会时可想方设法让其他人先说，因为越到后面越精彩的发言越能够给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。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
七大黄金法则让你的会议更高效。孙先生是一家会展公司的老总，前几天孙先生开了一次关于如何着装的会议，参加者都是各部门经理。一个关于着装的会议，孙先生仅从着装的意义到着装的具体规定就在会上讲了近一个小时，要求各部门经理回去后召集员工开会。这中间孙先生还穿插着讲了一些公司最近的情况，批评了两个部门最近效率低下，状态萎靡，把大家说得灰头土脸的。接下来各部门又分别召开了会议传达精神，因为被老板点名批评，那两个部门的开会重点直接就变成了如何提高效率的会，最后只用了十几分钟说了一下着装的事情。于是一个着装规定要用去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开会，而且最后关于着装的决定也没有传达好，将来必然会因为这次会议的失败出现相应的不良结果。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会议的范例。当然 主要问题是出在孙先生身上。如果他懂得开会的七条黄金法则，会议就不会开成那样了。黄金法则一，只开必要的会。高效率会议的第一步，就是在开会前想清楚有没有必要开会。如果有其他方式，比如当面沟通或电话沟通、网络沟通能解决问题，那就不去召开那些可有可无的会议。就像孙先生开的这次会，在会上大费口舌地讲了一个小时，其实还不如让负责制定着装规则的部门编写一个文件，下发给每个员工，最多半个小时就可以看完。黄金法则二，阳光心态加正能量会议。开会是一个直接表现管理能力的平台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溜溜。因此，开会时，管理者最好是以积极阳光的心态在会场亮相，面带微笑，神情开朗。即使工作中遇到了问题，需要沟通协调，也不要急三火四的发作，阴着脸去开会。这样才能在开会时给下属正能量。下属会认为你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，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还能如此淡定从容，信心大增。要记住，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整天阴沉着脸、随时会劈头盖脸批评人的老板手下工作。黄金法则三，多花一些时间做准备。俗话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必须开会，会前一定要做好下面这些基本的准备工作。会议的主题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解决？最好将这些编写成会议资料，提前下发给相关人员。要请哪些人员参加会议？对于参加会议的人，这些会议是不是浪费时间？开会时，自己要提出哪些看法？有反对意见怎么应对？开会时需准备哪些统计数字和表格？只有做好以上准备工作，开会时才能做到发言围绕主题，讨论时有的放矢，而不是漫无目的。黄金法则四，严格遵守会议流程。开会并不需要多少创新，但一定要有明确的会议流程。这个会议流程最好在开会前就发给与会者，这样就可以让与会者清楚会议的议题、目的以及注意事项，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相关资料，使开出的会议开得更为高效。黄金法则五，对会议进行管理。要想开出高效的会议，就要对会议进行管理并制度化。如会议数量、参会人数、发言时间、发言顺序，都要有详细的规则，并随时调整。如果发现会议效率不高，就要简化会议程序，尽量少安排人发言，或减少发言时间，比如将每人的发言时间从15分钟减少到8分钟。黄金法则六，指定专人做会议记录。三星公司开会时十分重视会议记录，并在会后下发相关人员，这样有利于会后执行。这名记录人文笔要好，做事要细致有耐心，不一定要面面俱到，但必须将会议的重点记录下来，如会议的各项决议、具体执行人员及完成的期限、有哪些协助部门，这些一定要记录清楚。会后记录人要将会议记录进行整理润色，以确保发给每位与会者的是一份言简意赅、一目了然的会议记录。黄金法则七，要认真落实会议决议并严格执行。会议开得是否高效，还要看会后的执行情况。否则会开了一大堆，话说了一箩筐，会后没人认真按照会议决议去做，会就白开了。要想保证决议执行高效，就要建立事后追踪程序。会议的每项决议都要有人跟踪，如有意外可及时调整，确保各项会议决议都能落实。一把手末位发言术，给会议更多正能量。 我的朋友老李在前几年开了一家装饰品公司，由于他擅长经营，处心积虑，公司规模不断扩大，但同时他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。这天他给我打电话说，刚开了一次特没意思的会。怎么特没意思呢？哎，这不，今天公司开月度销售例会，一开始我就让分公司的经理们分别汇报自己公司的业绩。老李这人啊，有个缺点，就是脾气急，尤其是事情不顺的时候，心头那火根本就压不住。对于他们汇报的业绩，你满意吗？我不是不满意，是相当不满意，严重不满意。那你发脾气了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我脸色肯定不好看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人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，总写在脸上，我也没耐心等他们发言结束，直接告诉他们以后应该如何做。结果呢？结果那帮家伙低着头都不说话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台上喋喋不休。慢慢的，我也感觉很沮丧，无话可说了。老李这次竟然没有发火，让我觉得很意外，看来老李最近改了不少啊。不过在我看来还是不够。在开会时，你一定要等经理们发完言，你再指点江山，做总结性发言啊。管理主要通过开会的方式，但开会不一定就是管理。很多管理者在开会时总是不经意间传递负能量给员工，甚至打击下属或员工的自信心。老李就是如此。老李对各区域经理的业绩不满，直接摆脸色，这等于向他们传递了负能量。你们能力太差，那些区域经理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就只好在会场上低头不语。很多管理者都会犯这种错误，一个人在台上喋喋不休，一点不给员工表现的机会。不给员工表现的机会，那你只有唱独角戏了。可结果呢？只剩下你一个人唱，爱怎么唱就怎么唱。员工呢，则静静地看着你，不敢也不想出声。所以，作为管理者，如果不懂开会，就不要乱开、瞎开，由着性子开，得好好学习开会发言术。一，鼓励员工或下属先发言。海尔开会，张瑞敏习惯最后发言，他这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放在后面来说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当然是怕影响别人发言。开会时，管理者要先听别人的想法，鼓励下属发言。开会的目的是统一思想，凝聚力量，激励人心，而让下属畅所欲言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捷径。二，一把手最好末位发言。一些事业单位开会，谁先发言谁后发言，通常是论资排辈的，先是行政一把手或重要副职打头阵，其他副职依次发言，然后轮到其他成员发言。企业与公司开会时最好倒过来，级别最高的管理者要最后一个发言，并形成制度化，这样既可以对会议进行总结，又能听到与会议有意义的建议与想法，否则听到的只能是奉承话和假话。如果管理者需要先发言，不要做总结性发言，除非会前各部门已经充分研讨过，否则定了基调，易让下属产生盲从心理，人云亦云，没有新意。很多公司或企业开会时，级别最高的管理者总是先发言，其实如果他最后发言，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在等待着他。作为企业或公司级别最高的管理者，一定要耐住性子，等员工、下属或各部门代言人发言后，再发表意见或做总结性发言。如果需要先发言，一上来时不要做总结性发言，不要给会议定基调，否则就会让与会者发言时盲目跟风，不敢发表真实的意见与想法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《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》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感谢收听。